Hello， 大家好啦，又回到这礼拜的最聊电影大趴东，我是老于，
我是老马。
我们现在录制的当下哈是3月10号，
嗨，
但你如果听到这一集的话，应该是一两个月后了。实际的时间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最近在赶存档，
对，
那
我们有一段时间不能录音。
我想讲的是哈，三月10号的这个当下，在昨天呢。
你喝挂了，
发现了吧？发生了一件我个人觉得很严重的事，憾事。
憾事，
嘿，就是什么伟大的作家、作者、漫画家
鸟山明
老师
啊，
离开了我们。
是昨天吗？前天？
昨天还前天啊？反正就这两
天
的事情啊。哇，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而且。七龙珠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时代的经典，
没有，是我们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啊，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他陪我们长大啦、啊，
真的哇！我小时候每天那个卫视中文台无限循环《死亡马拉松》的七龙珠，
我们
打完之后就再从头开始播，打完之后再从头开始播。
我那个年代是看的什么《宝岛少年》
啊，
《
宝岛少年》
对，哇，那个时候
啊，我觉得最屌的是，当鸟山明老师去世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之后，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堆人的回响，就很多写手啊、网红啊、不拉不拉的网络作家，甚至是一些演员也好，你是艺术家，反正就是各个有头有脸的人啊。都用他自己的方法在致敬，这真的讲致敬吗？就还是说在缅怀鸟山明老师？是鸟山明还是岛山明？
鸟山明，鸟山明啊！
甚至哦，我里面有一篇是我觉得写的很好，但是我已经忘记那个作家是谁，那个网红是谁，那个写手是谁。他在里面讲的啊，七龙珠也是，就像你讲的是，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吧？
对啊。
那他在里面最喜欢的章节就是撒旦先生的章节。
撒旦先生，哦哦哦哦，
对，就是他说撒旦先生在七龙珠里面，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一个战力外的啦，
不是他来乱的啦，
就是以人类来讲，他在你。
人类
正常人类的认知里面，
高峰
对，然后呢？
人类
对，然后呢？但是，
欸、不对，等一下我再补，他是普通人
类，普通人类，
对他连克林都打不过了，克林是普通人类、啊，
克林是最强的地球人，以地球来讲是最强的。
天津犯呢？
天津犯不是地球人，他三个眼睛，你看跟哪个地球人三个眼睛？
哦、对，天津犯不是，那、啊、他是什么人？
天津犯
没有交代，
三眼人呢、啊？
没有，天津犯，
天津犯不是地球人啊，这有查证过、啊，真的啦，梁山明老师他有亲自讲，他是什么三眼族还是什么的，反正他不是地球人，
搞不好是地底人的三
眼人、哦。我很喜欢天津犯
哦。
我很喜欢天津，然后话过头来，他说撒旦先生在鸟山明老师手下的。刻画他很喜欢，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个夸大厥词的人，然后一直到他，你要说他是一个没有实力的人，但是呢，他还是运用了他的实力。
你刚才那句话应该是两句话，叫做夸大不实跟放大厥词。
哎，
他并不是夸大厥词、
啊、
没有这句话。
反正他是一个。普通人啊，就是他没有一个实力人，但是他最终还是利用了他的能力，去战胜魔人普乌。那一段的剧情也是我相当记最深刻的。
他用他的能力战胜魔人普乌，为什么我没有记得有这一段？
悟空要靠一个元气弹啦，
对，
然后先用达尔贝基塔去传声嘛，千里传音向地球人收元气嘛，没有人理他嘛，因为贝吉塔他就是讲话很靠北嘛，
对，
他讲话很靠北，很骄傲，他是一个赛亚人的骄傲，
对，赛亚人
没有人理他，然后换悟空讲，那悟空讲完之后，其实相信悟空的人也只有就是他那些老朋友，
对，
带到很多镜头，他以前那些老什么什么科学怪人啊，那些红卫兵什么的，
对，
还有那个头发会变色的，忘记叫什么了，那个女生
头发会变色，
头发变，他有双重人格，很早期的七龙珠，
哦，那太早了，
反正就是悟空的老朋友选择相信他，
就
一直到最后是撒旦先生出手
了，
而且他说是就是我在面对魔人普，
对
这一颗巨大的元气弹才形成。哦，这个章节我很喜欢。然后那个网络写手就说了，撒旦先生让他觉得说，就是他其实并鸟山明老师并不一定要在这部片里面替撒旦先生去做这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剧情啊。说真的，你要让悟空打赢魔人普乌，他大概有100个方式可以写出来。
对，
但是他却运用了撒旦先生这一个故事线。
哦，对，
他说他就让他觉得，哦，原来你就算是一个普通人，你是一个战力外的人，你都是有你自己的价值。他对他自己的讲法是这样。哎，我觉得这篇写得很好。
就每个人都有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不管在面对多大的困难跟问题的时候，
对，
你都有自己可以提供力量的一些部分存在。
嗯，
对，也有可能你会变得是很主要的因素跟关键，虽然说你的能力并没有你自己想象中那么大。
嗯，而且
对，这很合理。
撒旦先生其实他已经算是击败魔人普乌两次哦，他双杀 double kill 哦，
这么厉害。
你看他第一次在魔人普乌还是胖的时候，他就已经收服他了。其实
有吗？
他那时候就已经跟魔人普乌成为好朋友
了。
他那时候跟胖的魔人普乌已经成为好朋友了，就因为救了那只狗嘛。
嗯，
然后之后、
哦、对，
变成坏普乌瘦普乌出来之后，也是靠撒旦先生的帮忙才把坏普乌给解，悟空才把坏普乌解决掉了。你看到后面这个胖普乌还跟着撒旦先生混，变成撒旦先生的头号弟子。
哦，对啊对啊，
你要打败我撒旦先生，你就先要先通过魔人普乌这一关。
我告诉魔人普乌怎么可能
谁能打
得赢
他？对，这倒是真的。然后那个写手写的最好的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整个洛洛等打了一篇撒旦先生啦，然后魔人普乌、达尔贝基塔他怎样赛亚人骄傲什么的，每个角色都有值得他学习的地方什么。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最后一段话，最后一句，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当克林。
克林不是永远都在这边发抖而已吗
？No， 这你没有读到那句话的精髓。
难道是因为是？
对，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当克林。前面铺了那么多哦，撒旦先生多好，贝基塔多强，悟空超强，然后最后说是可以的话，其实我想当克林。
也算合理啦。哎、欸，这个真的是要看过，知道在讲什么，才有办法
就会心一笑，你知道吗？就真的会心一笑，
还不错，这个角色还不错。
对，真的，克林就是真的最强的地球人了啦，而且他是名利双收。
他们那些人哪一个不是名利双收、啊？
哎、欸，悟空就不是啊，
他不需要啊，
他对啦，
你看，你看他的，你把他们的那个。关系打开来，他老婆家多有钱，他儿子他老婆家多有钱，他需要什么？
哦，对，其实他跟撒旦做亲家，应该是他这一辈子最……老实说，悟空不是一个合格的人，
他不好说啦。你要看故事主轴在讲什么。如果今天的故事主轴不是在打打杀杀、啊，在讲那个家庭关系的话，他妈他就是一个废渣、啊，
他会被公干了。
对啊，
抛妻弃子
是啊，
我操，整天在那边练武学天才，那你收入你是个乞丐啊你！我讲真的是这样，你看强如地球人，最强地球人克林，他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是有一份工作的。
对啊，
好像是警察还是什么的，还是什么邮差之类的。我记得他是有一份工作的啦。
嗯，
里面完全游手好闲的，就是真的只有悟空而已。
但他有资格游手好闲啊？
他哪里有资格？
他老婆家有钱啊？
还好，连魔王家里也没有那么有，他们住在郊区耶、欸。
不是，就是那个有钱是可以把小孩养大就好。
嗯
啊，你说他们很会吃嘛？但他们可以不吃啊！
但你想，他也没有把家养大。悟空这个家的组成从头到尾就没有悟空
啊，对啊，
悟空就是一个繁殖生殖能，
对啊，
生了两个小孩，然后就去死了，
对啊，
然后靠
他就一直在死掉复活，死掉复活、啊，
靠奇奇一个人把悟饭跟悟天养大，
没错。
悟空真的，
悟
空真的不行，
悟空活着的时候都在训练儿子、啊，
对，悟空真的不行，悟空真的不行。而且你看戏里面，其实老实讲，悟饭这个角色也很好。 他曾经是一个最强的地球人。
他不是地球人啊，
他是最就是地表最强的人啊。
哦，对啦，
在那个年的天才儿童嘛，天才儿童。然后呢，他到最后也是梁山伯老师最好的地方，就是把他写成了一个，他就是一个凡人，他也是得去念书，得去赚钱，得去上班。
他活在地球上的年轻人，然后故事要这样发展啊。嗯，对啊。如果真的要说最强的，哎，也那不能算地球人啊。那个阿拉蕾出现在这个故事，
那不一样，那不一样。他是机器人啊，他是机器人，
一拳把地球打一半的是。
他是机器人啊，那悟空都打不赢他，悟空都打不赢他。我记得我以前在看《七龙珠》哦，我最喜欢的一段就是，像是很多漫画，你知道，目前大多数的格斗漫画其实它都是有点在追着七龙珠的尾巴跑嘛，对不对？理论上是这样子。然后呢，你看哦，有一段我很喜欢，在格斗漫画里面很热血的时候，他们就是该热血的时候热血。然后该轻松好玩的时候好玩。我心里面最喜欢的一段剧情就是他们一帮超人类，然后去参加，就是大家都老了，去参加那个天下第一武道大会的时候，然后要通过那个预赛嘛。
对，
预赛是打那个拳击，
打那个拳击，
对，打那个拳击机。然后你紧绷人类顶到天，就是可能分数是180分的。
对，
然后每个人都还要。不小心的，
不小心碰一下，
对，然后随便一扒就200多分，随便一扒就300-400分。那段我很喜欢，我看每个都很轻轻的这样子，
去点一下，
咚几下这样子，比克还用弹的，超好笑，我觉得那段超好笑。然后最喜欢的，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那个播报员啊。
欸，播报员这么多年来都是同一个人。
对，而且那个播报员他就跟孙悟空讲啊，我从小就看着你们这些帮人是，我知道你们是谁，就是真正的实力，我知道你们是真的有实力的人。我觉得这个播报员我又很喜欢他，我很喜欢他，就是他已经是透彻所有秘密的人，但是他
看透一切，
对，但是他不讲，
大彻大悟，
但他不讲，
他讲没人信呢、啊。
哦，这倒是真的，
因为撒旦讲的才有信啊。那个180不就撒旦打出来的吗？
对，180撒旦打出来的，
后面随便都打比他高。而且那不是多一点点而已，都是2倍、3倍、5倍、10倍这样而已。哦，
七龙珠吼，真的是一个时代的眼泪，它已经不是一个作品了，它是我们的一部分了。
我觉得他那一段，你刚讲那一段，就是悟饭刚上学，然后跟那个凯撒他女儿，不是凯撒，撒旦他女儿在讲什么？
撒拉，
撒旦他女儿碰到的那一段，我觉得那一段是最贴近真实
生
活的那个状态。啊，但是然后悟饭又他没有接触过那个
社会
一般人，对。所以他那个打棒球接球跳很高，然后他跳太
不小心跳
太高，看大家的表情不太对。然后那时候他自己不是也伪装自己是一个什么
超级赛亚超人啊？
然后对，然后就还有一部装扮，然后再做一些事，就然后就是其他的东西就会稍微的都，那就不是我们真的可以，那是不可能出现在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唉，那好久好久以前，
你知道有人在讲《七龙珠》啊，《七龙》有一部在好莱坞最经典的电影，算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 icon，就是完全在抄袭《七龙珠》的，玩命关头，
啊，玩命关头，
对，
玩命关头在抄《七龙珠》，
我来讲
哦，你
他讲的
讲讲看，
第一个
我听听，
他们全部都是以家庭成员为最重的目标，第二个。所有的反派在你击败他之后，他都会加入你。
Uh-huh.
你看，从天津犯，天津犯到达尔、
比克，
到比克、摩人普，击败之后，他就会加入你的阵营，然后跟你再面对下一个 boss，
然后就下一个更强的人。
对对对对，然后你再击败他之后，他再成为你的 family。
我操，好像是哎、欸哦！
对对，我那时候看到这个网络文，我就说，哇，干，他真的比喻的超级透彻哎、欸，真的比喻超级透彻，全部都以家庭为主轴，然后只要你击败的人，他下一个单元他就会加入你。 我操，真的讲的讲的讲的特好，
很明白。
然后都是一群超人类。七龙珠里面，你看你最喜欢哪个角色？
最喜欢哪个角色？最喜欢哪个角色哦？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
我有想过，其实我最喜欢天津帆。我不晓得为什么，我都特别喜欢他。
天津帆有一招很强，我知道。
星气空炮，在那个魔人普乌里面，不是魔人普乌，赛鲁啊，他硬轰了他两天。
对，你说打那个三角形那个嘛，
对对对，轰到他自己精气神都没有就死了这样子。那一幕是我很喜欢的，然后第二一幕是忘记是在打赛鲁还是在打魔人普乌的时候，他们要先去那个精神时光屋修炼。
对，
然后修炼之后不是那大家轮流嘛？
对，
就两人一组进去修炼什么的。
对，
然后天津帆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不进去了，我进去也是在浪费你们在里面的时间。”就是那个轮班不需要轮到我，我知道我在这里面怎么训练，我出来还是打不赢 boss， 我把真正需要时间的给你们，有能力的人。这一段
但是也才差一天而已啊。
他那时候我记得有进去轮子，就是那几个赛亚人嘛，
对啊，
还有比克也有
进去轮子。我知道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除非是我有点忘记那边的细节，就是譬如说他们的时间是固定，譬如说现在总共只有四天，
嗯。
啊，一次进去几个人嘛？
两个人，
两个人
就是两个人。
啊，紧绷两个人，然后他们是进去一天等于里面一年嘛？
我忘记了，反正
我记得是这样。然后他说只有四天，所以只有八个人嘛。啊，照排排不到我第八个，我当然不进去啊，我没有必要去逞那个，去做这件事情嘛。
但他有自知之明啊。
对啊，那问题是，如果说你还有空，为什么不进去呢？
浪费时间啊。
怎么会浪费？就一天而已。你是浪费自己的时间，还是浪费他的时间？
你一天进去，你只是得到你自己的能力的提升，
但是没有帮助。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就像前面讲的嘛，每个人在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他有可能都会发挥到他一点他自己的功能。
嗯，
就像沙袋一样，他不一定是什么东西啊，但是我觉得那只是说你有没有要去做这件事情。没有，这不是说什么好坏啦，只是每个人的想法。就比如说，我会觉得，如果是我，然后我在判断了照牌，我是有机会进去的。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嗯，
我觉得我可以多做点什么，我要进去多努力这一点，
嗯，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合理的，
也合理，也合理。
对啊，那不进去当然他不进去的理由啦，那我也觉得那是没差、啊，
嗯，
那没有什么好坏，但是就我不觉得那是一个绝对的事情。
但七龙珠其实算是一个也是走在很前面的漫画。
嗯，要说不管是电影还是漫画，就是那种带科幻的东西、
嗯，
都是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
一部分。
对。
对
啊，就像以前那个《回到未来》，他们不是在他们的那个《回到未来三》里面，他们就是在拍好像哪一年的，然后那一年到的时候，好像就前几年，我有点忘记是2000年、2020还是20，我有点忘记那个年份。然后他们就是真的去探讨所有做到的事情，
嗯，
只有一件事情被错判了，
嗯，
就是传真机
啊，
就是他们在那部电影当年那部电影评就是预判在后来的这个年代传真机会大量的使用，
对，
但是后来传真机就已经
就流行一阵子而已啦，
对，他就马上掉下来，因为现在都是在用网络，
对。对
对啊，除了这件事以外，其他东西几乎都做到了。
嗯，
对啊，
这倒是。
对，那个他的那双鞋，自动合脚的那双鞋也有做出来啊。然后，
其实就是人类的幻想，最后都是成为现实的一个。
因为科学家，
嗯，
他们感觉上想象空间比较小，然后呢？哦，
所以我必须要用你的 idea， 然后
就是我看到你的东西，
可是我做得出来，
对，
我想不到，但我能做得出。
他想到了，但是我就把它成真嘛，
哎，
这是分工合作嘛，我不能说我又想到我又做得出来，
没这么厉害的人，
他没那么厉害，因为你知道，就是他们是逻辑在走的，是他们都是一直在处理当下的问题，他并没有想那么，他了不起就是现在的东西再多延伸一点，
对，
那、啊、你有没有办法去想到其他范围的东西？
对，
没有嘛，那他就是看到。 比如说现在看到哦，那个钢铁侠从以前漫画，然后现在慢慢延伸，那个都是用电脑特效做出来的。
嗯，
但是在你看以前，不是很久以前也有那个拍钢铁侠电影，
嗯，
啊，那个就是我们现在看都觉得超，
啊、对
吧？
对对对对对，
都还要躺在一部机器里面，它出来才变成钢铁人嘛。
对 对, 对，
那变成现在的东西，那现在的东西，哦，现在科学家看到了。就是有能力的人看到，他们想说：“哦，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成真？”
嗯，
比如说那个方舟反应炉，
那
有没有可能成真？
有，
那他们就会朝这个方向去走。
嗯，
所以这两个东西相辅相成的，就是艺术的创意类，然后到最后实践、
哦、
科学类，
就是两派人。
这两派人，但是他们要共同创造
人
类
的
未来。
人类的未
来，所以电影就是在讲我们未来的生活嘛。
哎，
对啊，所以我们才说为什么有一些电影真的超屌，他已经
那个时候就已经，
就像说我们在讲沙丘，你看他讲的东西多先进，问题是他是多久以前的小说，他为什么可以有办法这样写出来？就是你只要把那个
是啊
那个空间时空因素拉大，你会发现，你看沙丘这部东西，这部小说是多久以前的东西，但是到现在。你们在讲到的一些观念跟立场跟现在来比，以现在来讲，有的东西它还比较先进，沙丘还比较先进，那就表示它太前面了，
太超前了。
对啊，
你看像这些漫画作者啊，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刚刚上一集讲的学客，这些找人家很多，或者是任何小说的作者，他们的头脑真的不晓得呆啥，我操，
脑浆啊！
就是、
我这样问你，我其实常想到一个，就是七龙珠里面很多科技的东西嘛。
哎、
欸，你觉得哪一个你最想要？
科技的东西哪一个我最想要？
就是随便，因为它其实多也不多，少也不少、啊。
嗯，
对啊，你可以现在可以想到的，
人造人，18号，物理上的想，
那已经快有了，不是，那已经有了，只是他们没有那么强的战斗力而已。我觉得最符合现代的是那个胶囊
啊，
什么东西都可以装到胶囊里面。
对了，对了，
不管是一台车、一栋房子，
嗯，
我按一下它就变回一个胶囊。
是，
对啊，你看多符合现代社会，就是如果真的做得到，
科学，
对啊，在理论上是做得到的嘛，就是放大缩小，
嗯，
但是实际上还没有做出来。
蚁人啊，蚁人他们现在能搞了，
蚁人也是在电影，
你看蚁人也是在抄七龙珠，到底谁先呢、啊？
不好说、哦，其实这个东西大同小异啊，就你不能说，哎、欸，已经有一个啊，譬如说在某一部小说里面，哎、欸，有一个人特异功能是隐形，哎、啊，另外一部小有一部漫画有一个特异功能是隐形，
就
然后另外一部，
哦、
你不能这样讲嘛，因为那个能力都是大家想象的啊，
就像食神一样
啊，对啊，
比赛就是这样啦、啊，跑步游泳，他跟你跑步游泳，
不是因为你知道，就像那个什么这件事情，就讲到那个海贼王。里面有一集不是有一个人的能力是隐形、然后他在跟
阿布萨罗姆、啊、
他在跟他那个香吉士对打、
嗯、
就他被香吉士屌打，然后我忘了是谁问他说你怎么知道他在干嘛，说因为他做的事情都是我想要做的，
對對對，
因为他如果有隐形能力这些东西都是
他
想要做，对，所以他们想的都是一样嘛，因为人的欲望是很类似的、啊哦、对嘛，哪一个男人不想要他可以让自己隐形，
确实确实确实确实
对，所以不能说抄袭，这个叫做基本的那个欲望，
人的很多的梦想大部分是
對都在同一个方向走，
反正不是名就是利就是财嘛，
对嘛，
就是情嘛，
对嘛，
确实确实确实
是啊，所以你不能说抄袭，绝对不能说抄袭，
30年后搞不好真的有这么一颗胶囊，但物理上是不可能啦、
啊。没有，30年后可能有相关的技术，但是
飞船是
还没有办法普及，甚至说其实有很多科技到一个程度它会被限制，
嗯，
因为它不能够这么的
科技，
不是不能够普及，因为它譬如说不管是危险性太高，或者就宗教层面来讲它太不人性、
哦、
或者是人不能当上帝，很多都是这样啊，
是啊是啊，
譬如说复制人克隆人现在可以做，问题是不能做，因为就以伦理道德来讲说人不能拜
反
上帝的角色，
对
对
对，
所以这件事情是被很，所以很多的东西需要被控制住，那它就是在可以应用的地方，可以使用的地方使用，在其他地方就是先抑制住， 你要这样想，如果说大家都可以搞胶囊的话，那世界会多乱
哦。倒是
对啊，因为我们讲一个，我们讲更比较严重嘛，就是我什么走私啊或什么，
嗯，
我完全都不需要，你根本查不到啊，我就一颗胶囊。对啊，
哇，你讲到这个，这就是一个问题点。有些东西就像啊。有些东西是人类发明出来的，但是它被错误的使用。
对啊，
核能，
核不好说，有好有坏。
对啦对啦，当然就是一体两面嘛，一体两面。
对啊，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嘛。
我现在就一直在等那个奥本海默。
你说等哪一个平台上是不是？
对，
那就只能等啦，因为。我已经不知道还有什么平台我可以再订。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好了，再聊回七龙珠，我觉得这一集大部分我们还是得缅怀一下，致敬一下鸟山明老师的。虽然已经你们听到这一集的时候，他应该已经过生了好一段时间，
往生了一段时间，
嘿，好一段时间。
但是我记得好像第一部完结，就是那个巫普打完了以后
就完结了嘛，
就后面就都不是他画的了。好像
这我不晓得，
我记得是这样，
因为到后面新七龙珠 GT 我就没有看了。
对，还有什么 Z 啊，还是
就是后面他们又打一个什么什么地级宇宙、
啊、
地级宇宙
破坏神啊什么，
对对对，然后那个我都没有看。
对啊，
我有稍微看一下啦，
我都没有看了，
有稍微研究一下，但是我的经典还是在于
就是原著，
对啦，
最原本的那个版本。
对哦，我永远记得那时候每天半个小时卫视中文台。
哦，我都是看漫画啦，因为他在电视播卡通的那个年代，我已经没有什么在看电视
了。我是、
啊、
其实七龙珠我是看卡通啊，卡通对我来讲那个影响至深。
我记得我从就是第一部看完的应该就是七龙珠，然后一样就是累积到一个程度，然后全部一次扫完。
哇，这感觉真爽，
很爽，对啊，
这感觉真的很爽。
但是这件事情应该已经他妈夯不浪到20年前
了。而且，七龙珠让我觉得最喜欢的是，他也是那种一本正经说干话的始祖啊。
没有，我觉得
我最喜欢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在就是悟饭刚认识这个撒旦女儿的时候，一本正经的跟他解释你要怎么飞。
没有，但是因为
运用你的气什么不啦不啦不啦的，
但是那个是符合他们的宇宙观啊。
他让他觉得说，哦，正常人也是可以做得到飞的
啊，所以他飞起来了。
而且我还在家练习过。
那就是他们的宇宙观，你练习个屁呀、啊！
我在家练习过，把我的气聚集在我的脚下面，我失败了。
然后呢，就是流脚汗流的多了一点，
我失败了。我凝聚的查克拉不够，
还是你要改小宇宙？
靠腰嘞！但是你注意看，其实《七龙珠》就是所有格斗漫画的始祖啊。你看画到后面，像《火影》啊、《海贼王》等等，有哪些东西啊？就不能讲抄啦，就是他
不是他一定
他先出道啦，他先出道啦。
你说出道，那个北斗神拳呢？
但北斗神拳跟他们不同流派、欸，北斗神拳是走那种肌肉流的。
对了，但那也对，那也是另外一个流，那是北斗神拳啊，
魁南鼠
啊，
魁南鼠也是一本正经讲干话。
对，
魁南鼠的
那只是符合他们的宇宙观，你不要说一本正经讲干话，他们就得讲那些东西出来，那个符合他们的宇宙观啊。
讲到这个魁南鼠也是神扯，但我很喜欢他的神扯。明明书房啊，什么什么功夫学什么的，
对啊，什么奥义啊，哇，
一堆那个格斗漫画，其实真正讲的啦，那个年代最强的就真的还是七龙珠，
但是那个年代经典漫画真的很多，
悠悠白书啊，什么
啾啾啊，
啾啾也是，啾啾就是跟那个北斗神拳他们是一挂的啦，
啊对，但是那些都是经典嘛，每一部拿出来都，现在拿到什么经不是。现在还是有，但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多。
嗯，
而且其实都是往前看会比较，譬如说《排球少年》一直很红啊，但你看它都多久了？
哦，
对吧？你看真的在红的都是以前的东西啊，新的好啦，新的他们就麻烦他们那个出刊快一点的，不要动不动就停。
不是你讲到这个，我讲的很认真的话嘞。 鸟山明老师好险七龙珠结束了他才走的。
他结束很久了。
我今天不敢想象如果哪一天
还没结束，
海贼王的作者就这么走了，我干他妈的。死不瞑目耶，我永远不知道谁拿到 One Piece。鲁夫到底有没有当上海贼王？喂，这个问题会很困扰我哎。
我觉得猎人比较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猎人已经没办法，猎人这个是已经胎死腹中了。猎人已经胎死腹中了。
没有，我觉得猎人的难度真的稍微有点高。
猎人他能在，我反倒觉得猎人不应该结束。
但猎人不应该结束啊，
因为他到这边就好了。
我想，我觉得比较最符合你说一本正经讲干话的是猎人，但是他其实一样是符合宇宙观、世界他的宇宙观。但是呢，他很多东西都讲的超有道理，所以你看猎人很多，其实猎人我不建议年纪太轻的小朋友去看。
哦，对，猎人其实很，
因为他有很多东西都有非常非常详尽的叙述跟解释，你必须要融入剧情，看得懂这些东西，你才能真的去体会他要讲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对猎人，喜欢看猎人的东西，喜欢看猎人的人一定都有这一部分
相对的成熟了。
对，就是我如果看不懂我到底在喜欢他什么，那因为我们看得懂啊。那你说那样的东西，我讲真的啦，我也自诩是个理性的人，但是这样的东西第一个我文笔不好，再来是我想象力稍微可能有点弱，所以我写不出来我觉得合理。但是你要想一个画漫画的人，他既要有那个艺术细胞，然后要写出这么有逻辑的东西，而且又要把它架构出来，这是他要是一个多屌的人，然后他要多伤脑力，所以他要一直在填坑，我觉得对我来说情有可原。为什么大家都可以等他那么久？
那我这么问你哦，你是哪一派的？我所谓你是哪一派的是，你觉得这些超出常理的漫画，就所有科学解释不到的啊，猎人啊、七龙珠啊，这些就是略显科幻的漫画的作者厉害，还是实际的作者厉害？就是他写的、他画的东西，就是真实世界发生到的，比方什么《灌篮高手》等等的这种。
我觉得不好比较。但是我觉得会有一个，譬如说我们讲电影跟漫画来比，好，这两个，其他的我先不讲。我觉得最顶的啊，应该是导演，最顶的，应该就可能譬如说李安导演，或者是徐克导演，但是在那个顶层再往下，就全部要被漫画作家占据。
不懂，
就是如果说我们全部分等级嘛，就是我觉得譬如说我们抓个，就是我们一导演跟那个漫画家就抓一整批来，然后全部统一排名。
对，
就是第一名是导演，第二名是导演啊，但是第三名到第八名可能全部都是漫画家。再下来可能就是漫画家导演穿插。对，因为我觉得你知道是导演会有一个部分是他没有办法用任何的东西去表示，他只能用画面，他的画面不是我画出来，我必须要跟镜头下的人配合，然后我所有东西都要配合，但是我要做决定嘛，那在那个过程我并不是说我用画的，我所有东西我都自己掌控，这是两件事。而且画你画得出来拍得出来吗？不一定拍得出来，
是啊，
但是你拍出来的东西要屌到你画能够画得出来，不一定嘛，就是这两个东西很难去评估。但是我觉得导演就要强到这种程度，
有这个能力。
对啊，也就是说导演如果他的画功很强，就他们不是要画那个分镜图，所以他也有当
漫画家
的
体质。
对，
我个人是觉得画现实漫画的人，他要比画科幻漫画的人还来得难。
现实，你所谓现实漫画是，
就是实际上会发生的事的这种漫画，就因为他必须得顾及到现实嘛。 而不是你一昧的天马行空的创作。
我觉得这是两件事。因为譬如说我看猎人，他不用符合现实没错，但是他要符合他的世界观
逻辑，
对，他的逻辑也都对啊，
对啊，所以我意思就是说，我所创造出来的世界观，我只要在我自己的规则里面游走就好了，但是你画现实漫画的人，我必须要规范在真正世界的规则去走。我讲譬如说灌篮高手，他就是一部完全现实的漫画，他照着所有真的篮球比赛会发生的事情，然后每个人的背景啊什么，就是完全超现实的。相对的，你看一样的篮球漫画，譬如说什么啊，影子篮球员这种的，就是超现实的，他可以在他自己里面去做他的天马行空发挥创作。那我觉得你要去照真正的现实社会去做的漫画，才更难。
好，如果就你刚刚讲《灌篮高手》跟那个《
影子
篮球》，就这两个来讲，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说谁比较难，但是我觉得《灌篮高手》比较成功。
当然啊，
对嘛？但是你说有几个人想到《黑子篮球》的东西？因为实际的剧情，《灌篮高手》的东西，他是创造剧情就好，我不需要创造额外的东西。所以譬如说我就是可能找一个可能看一个 NBA 球员或者是某一个学校明星球员他的故事，然后我发想然后去延伸，但是不是实际，就你讲的不是实际的东西，就像影子篮球员，他的东西你怎么去发想？你必须凭空想象而去创造出可能的逻辑出来，所以就想法上来讲，我不觉得它会比较简单。
嗯，
对，因为 你可能根本想不到啊。我们一开始在看《影子篮球员》的时候，看到说我们怎么知道他到底要讲什么，或者是他在用什么？但他把那些东西都创造出来，是凭空创造，而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接近。但你看《灌篮高手》，他全部都在走剧情。它里面发生所有事情都是合情合理，
对啊，
都是在现实生活中会发生的嘛，
会发生的事啊，
所以它是剧情，走剧情嘛，它剧情够强嘛，但它没有额外的
天马行空，
对，它不需要啊，它就是走剧情就好，它全部在剧情上施力就好，
所以我觉得厉害啊，
啊，我觉得这是 不一定不一样的地方，
就像是
这就回到前面我们刚讲的，你是艺术家还
是
科学家
啊？
对啊
okay, ，OK，
我觉得这个是，那你不能说啊，艺术家比较厉害，科学家比较厉害，我觉得你不能比
哦。
你看比什么嘛？我说好，我们两个来比画画，靠，那你科学家比画画
不
可能嘛？
是啊，是啊，是啊，
对，所以这东西不能比。啊，我觉得他是各有啊，如果两个可以合在一起，那就是会是更强的。
嗯，
那为什么我这么爱猎人？是因为猎人就他已经把这两个东西拉在一起
哦。
你看他的东西的那个，他的架构超完整。然后他的叙述超神，
所以给你选一部你真正啊、哦，我不要讲说给你挑一个啦，漫画你生涯的 top three，
灌篮高手、猎人，第三个
没有了。
目前没有，
目前没有，
就是其不是说没有，就是其他都差不多。
Oh,
对我来说，其他差不多。
如果以我的喜欢度来讲，当然《灌篮高手》这绝对是第一名，我这毋庸置疑，谁来都扛不住。
嗯，
再来第二名，其实我蛮喜欢《幽游白书》。
我想到了，
就它占据我童年。
我想到一部了，《头文字 D》。
哦，
对。但是因为我刚开始看《头文字 D》，我是看
动画。
对，
卡通，
我不是看漫画。
我的第三部是《死亡笔记本》，
而且我是有，我不确定现在找不找到，就是我有第一季跟第二季的 DVD。
反正哇、哦、哇，你是个收藏家哎！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不是跟朋友借没有还他，然后就是放。
我目前的前三是这样的，《灌篮高手》、《幽游白书》跟《死亡笔记本》。
死亡笔记本，我觉得啊，我们就类型来讲，就是他对我来说，他就是书猎人啊，
对，
因为他的类型很像，但他就书猎人，
但我这个会有异动的， 就是目前的前三是这样的、哦、然后取决于到底海贼王画的怎么样，这样我再等他，我再等他完整的结束之后，我再来评判一下我的排名有没有办法跟动。
但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感觉，我这些东西会有一点，会有一点怎么说，我个人的因素在里面。嗯，就譬如说我应该跟你讲过很多次，就是灌篮高手的最后一场比赛我不知道看了几遍。
对，这就是篇章，篇章也有关，篇章也有关。
然后头文字 D 的第一季的最后一场比赛我也不知道他们看了几遍。对。所以这两部作品陪伴我的时间很长。
比较长。
那你说海贼王啊、哦、OK， 我以前第一次看我忘了看到哪里。第二次哎、欸、第一次看应该是看到空岛。哦。然后第二次看是看到哪我忘了，然后第三次看直接看到和之国。嗯，然后就是因为我每一次都是从头开始看，从头开始看，从头开始看，
我这感觉好爽。
对，但是就三次啊，而且是整个。然后但是譬如说我刚才说的灌篮高手最后一场比赛跟头文字 D 第一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嗯，我那个都至少破十次、甚至更多，应该更多，就一直看一直看，每次看都有新的感动，然后就是，对吧？因为你看那场比赛最后他拍成电影，
屌！
我靠，那真的是
屌爆，
那真的是屌爆，
真的屌爆，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被超越啊！你说海贼王是整体，但是他没有办法冲破那个高度，
是
因为他是整体性很好，但他没有办法冲破那个高度。对我来说，
就是以章节来讲啦，
对，
以章节来讲，
对啊。然后我是想要逼我自己去看那个《进击的巨人》。
哦，这其实也放在我名单很久，
但是
我还没
有。就是我只看到哪里啊？我只看到我超前面，可能如果说就篇章来讲，我第一季还没看
过。我连看都还没看。
我前面有看，然后就看了一点，然后就因为我觉得他，但是很多人说那个是近代的神作
啊，是啊，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大的回圈
嘛，近代目前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进击，然后再就是鬼灭嘛。嗯，对啊，
我觉得鬼灭
就进击跟鬼灭就好比我们当年的悠悠白书猎人，那就是那个他们是那个时代的 label 跟这个时代的领头羊这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鬼灭他是走另外一条路。你有看过鬼灭的动漫嘛？
我看过《鬼灭》，其实我第一次看就是看卡通，嗯，我强迫我自己去看，我想说我要跟着流行走，嗯，看不下去，
为什么？
我所谓看不下去，是我觉得
你不知道他在干嘛，
不是，我不是不知道他干嘛，我不喜欢他的描述的感觉，就是你们永远都在讲内心话，就是我要砍你这一刀，我心里面啊不行，我要死了啊不行，对对，不然不然不然不然这样子，哦，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哦。
那是他叙述的方式、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要讲的是，你不觉得他的动画，的精致程度超高吗？啊、就是我讲一个比较极端的就好了。你把它拿来跟《火影忍者》比，《火影忍者》本来就已经够死了，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比，《火影忍者》真的是不能看。
哎、欸，我突然这样想。我们下礼拜就来一个破格的，
什么？
我们聊一个动画电影，
动画电影，哎，动画电影，
卡通电影，
这么多，我现在很担心你要讲出什么东西来。
没有，你挑一部啊，你挑一部，我只
是不是，
我只是有这个方向而已。哈，
但是这样就会跳脱，因为我们能挑到应该只有日本的吧？
都可以啊，
不是，问题是香港、台湾没有啊。你不会叫魔法吧？
没有啊，像其实你，譬如说你说宫崎骏的，或者是
说、啊、都是日本的、啊，
蜘蛛人新宇宙啊，或者是
我们应该讲那个会有点，这该怎么说？
或者是迪士尼的啊？
不，我觉得这样子。以不要太快超出我们的范围原则，然后我们讲魔法嘛，但是请不要在下周讲。哦，就是你知道太近了，我们可以慢慢调整一下。
那不然下礼拜聊什么？
《
七龙珠》电影版，
这是美国拍的吧？
看你要聊美国拍的还是聊台湾拍的？台湾有一部那个谢金燕，谢金燕，
我知道，我知道，我操，这个东西能讲吗？我想一下哦，我都还有印象。
哇，那部超瞎哎、欸！
啊、台湾片那时候就这样啊，
瞎爆、欸！
你不要说他瞎，票房还很好、
欸。还唱那个明天会更好、啊。
还有以前什么桃太郎系列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了好了，不要闹不要闹。
还有那十二生肖啊！
哎、欸，十二生肖，我认真觉得是一部好作品。
不是，就是以台湾那个时候拍的片，它是很合理的。然后以那个状态来讲，它的确是啊。
嗯。
但是你不能用现在的方式来讲啊。
十二生肖，我甚至觉得要重启重拍，用现代的技术再来拍一次。
我觉得那个剧情，那我觉得剧情不应该这样子、哦、你有没有看过？哎、欸，
它剧情就是电动的剧情啊。
但是那个年代的电动跟现在电动不一样。
其实我很不喜欢，就是你集齐的所有主角。集齐所有配角之后，然后就一下所有的人要死了之后，你才能
对啊
开你的大招。
啊、你
那你集齐这些人被搞外来了？
不是啊，你如果少收了一个，你就开大招都开不了啦。那是开大招的条件啊！
哦，必须的，对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在应该是去年还是、欸、应该不止，就在几年前，在日本拍的一个影片。他们应该我忘了是广告还是什么，他们的题材是桃太郎，所以他们有鸡
狗猴
嘛，然后他们那个服装都很华丽，然后那个动作很漂亮，然后拍那个我忘了是什么广告，然后就是用这三个角色，然后他们有几部，然后他们的故事背景就是桃太郎的故事，但是我忘了有没有桃太郎这个角色，对，然后就哇他们。哎、欸，喂，不对，是桃太郎版，就是日本的。
对没？
我想说，但是台湾有拍过桃太郎啊，虽然那个有点瞎，我觉得那个西瓜太郎蛮瞎的。
桃太郎我最喜欢的描述的，其实也是《幽游白书》里面的描述，就石子若丸内对一个黑桃太郎，然后他每吃一个鸡丸子、狗丸子，
对啊，
狗丸子他就会变成那个样子。我觉得你可以把桃太郎再重新描述成一个新的。炒冷饭的这种新的创作出来，我会觉得我好喜欢。
没有，有时候是一个该怎么说，就是一个概想，就是我们人在做什么事的时候，我必须因为我的行业的关系，所以比如说我的客户是设计师，我后来发现啊，设计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会说故事
哦，
就是我的这个设计，然后里面的东西我主要在阐述什么，然后我的故事要讲什么，所以我才会这样设计。我觉得这个概念是这样，所以我说你刚说那个《海贼王》里面那个他叫什么名字？长得很像西瓜太郎的那个
《海贼王》里面长得很像西瓜太郎，
就你说对啊，那个他不是也有那个
《海贼王》里面长得很像西瓜太郎的？
对啊，
《海贼王》。
你刚才前面一个人说的是《
幽游白书》，
《幽游白书》哦。哦，那我想的不是你讲那个啊，反正他就是我们有时候做很多事情，我们会找一些题材，来放到我们做的事情里面，而并不是说真的是用他的题，我就是那个题材，不是，我只是去依附那个题材，然后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那个会有落差，啊，因为那些题材都很多嘛，啊，我们为了讲故事，我们就是当然抓题材来用啊，对啊，所以我们下礼拜想说，
不然来拉一部香港的漫画改编的电影，
暴漫啊？
其实香港也有很多漫画改编的电影啊。
你说那个，
就比方啊，
古
惑仔
系列，
古惑仔也是啊，头文字 D 也是等等，不然不然很多都是啊，风云什么的。
风云，哎，我们风云没有讲过，
没有。
那、哦、我风云前一阵子才又看过一遍，就
风
云
其实
我都才刚看。
风云其实是一个改编的挺好，尤其是以那个年代的科技，
我觉得港漫占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那个、
市场
了。对啊，什么天子传奇那么一堆，对，那个在我们年轻的小时候也是占了一席之地啊。
那我两个给你挑，
啊，
不要，我三个给你挑。 一个是风云，一个是中华英雄，再一个是我自己私心推荐，但它其实跟漫画扯不太上关系，它是一个漫画改编的古惑仔系列，但是里面我觉得老实说，古惑仔系列是我们的一个流行，但我真正觉得古惑仔里面真正有故事性的是红星十三妹，
哦，
真正有得聊的啦，
中华英雄。
中华英雄，哇！
中华英雄我很喜欢啊。
中华英雄是一部好片呢、欸。
那、啊、中华英雄你要讲就讲第一集嘛？
就讲第一集。
哦、OK。
就讲第一集。好，下个礼拜港漫电影。
那我们这一集有点超出太多。
没办法，我跟你讲，聊七龙珠最少就是半个小时以上了，就是半个小时以上。哎、欸，中华英雄可以耶，这也是我们最新最没有碰过的题材。
对，
可以，
就是那个。郑伊健在古惑仔之前我最喜欢他的 不能说之前 我最喜欢我一直最喜欢他的就是
中华英雄
花英雄的那个角色、
OK 好那就中华英雄各位咱们下礼拜见中华英雄花英雄他那个天生什么命格什么什么什么不啦不啦不啦天煞孤星天煞孤星啊
好久了
天煞孤星啊好中华英雄我们下礼拜见我是老鱼
我是老马
拜
继续喝啊